如何被神的灵所引导？干坚信纪念版第十五章：倚靠你的灵。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英王钦定本事，他就必得到他所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英王钦定本事，凡你们所祈求的，在祷告的时候相信将他们领取过来，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3到24节。你的灵知道你头脑所不知道的事，因为圣灵在你的灵里面。我十几岁年少时得了重病，医生束手无策，只好宣布我等候死期。但不晓得什么缘故，我知道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我的，那就在圣经里面。我知道自己可能时日无多，就从新约圣经开始查考，终于找到马可福音11章23到24节的经文。当我读到这两节经文时，我身外某处有些东西对我的思想说，这话不是指你所向往的肉体上、物质上或金钱上的东西都可以得到，它仅仅是指你可以得着你所向往的属灵上的东西，所以医治不算在内。我设法叫人请牧师来为我解释马可福音11章24节的真正意思，但牧师没有来。最后有一位传道人来，他拍拍我的手，以传道者特有的口吻说：“好孩子，耐心一点，再过几天就一切都过去了。”我接受了裁决，躺在床上等死。两个月之后，我回到圣经里面，回到马可福音11章23到24节，我祈祷说：“主啊，我曾请人来帮助我，但得不到帮助，所以我现在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只要相信你说话算话。当年你在世上的时候讲了这番话，我现在相信他。如果你没有说谎，那我就会从这张床上走出来，因为你说我能够相信的，我就能够相信。”我突然有个想法，决定查考有关信心和医治的经文。因为我身体瘫痪，双手使用能力有限，所以花了很长时间。家人把圣经在我面前打开，我只能用手摩擦着页面来翻页。我翻到雅各书5章14到15节。雅各书5章14到15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我以为所有其他的医治经文和祷告的应许都是以这两节为中心，当时的想法是必须要请教会的长老来才可以。其实不一定，不过如果你觉得有此需要，你可以请长老来。因此我大声哭泣：“亲爱的主啊，如果我一定要请教会长老来为我抹油祷告才能得医治的话，那我就不可能得着医治了。我不认识教会有哪一位长老相信这两节经文的。我得救已有6个月，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内在的声音。我不是指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是较有权威的，我是指我的灵那宁静微小的声音。我的灵对我说：有没有留意这节经文是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我再看清楚，原来我专心留意长老，忽略了出于信心的祈祷。我大声说：对了，经文正是这么说。这一发现使我为之震动，接着我里面说出这番话： 别人可以有出于信心的祈祷，你一样可以。哈利路亚。但我这属灵启蒙的过程很慢，像你们有些人一样，我继续卧床九个月后才终于明白，我必须要相信先将属于我的医治领取过来，然后医治才能彰显出来。在我祈祷说我相信我领受我的医治的时候，我看到我必须怎样做。我说我相信我领受从头顶到脚底的医治，然后开始赞美神，因为我相信我领受了我的医治。我又听到里面说出这番话，这并非那权威的声音，只是那宁静微小的声音，他的声音极其微弱。假如我的思想和身体十分活跃，我便不会听到。他说，既然你相信你痊愈了。我说，我确实相信。里面的声音说，那就起来吧，健康的人早上10:30应该已经起床了。我一直瘫痪在床，所以那时挣扎甚大，我努力挪动自己，终于扶着床柱站起来，但双膝在离地不远处软了下来，从腰际而下我一点感觉也没有。靠着围床柱的支撑，我又说了一遍，我要在全能神主耶稣基督、圣灵和在此世的圣天使面前宣告，我要魔鬼和所有在此世的邪灵听着，根据马可福音11:24，我相信我领受我的医治。我还说着的时候，我的身体感觉到东西，好像有人从上面向我身上再倾倒一桶蜂蜜，我感到它落到我头顶，像蜂蜜一样积聚了厚厚的一层，然后徐徐向下流遍全身，带着一股暖流，它沿着我的头、颈部和手臂流下来，并从指尖出去，沿着身体流下来，并从脚趾出去。突然之间，我就站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我便可以直身走路。不过我想你明白一点，我当时聆听了我的灵，信心是从灵来的，除非你学懂这些，否则你的信心不会最充分地发挥功效。你要学习倚靠住在你里面的神，学习开发你自己的灵。你对神的信心管用，对这个事实本身你要有信心。第16章，柔软之心。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约翰一书3:20-21。身为基督徒，如果你做错事，圣灵是否会责备你？不会，责备你的只是你的灵。你必须学习这门功课。当然，这门功课不易学，因为以往我们接受了不正确的教导。圣灵不会责备你。为什么？因为神不会责备你。请你读圣灵借保罗之手所写的罗马书。保罗问，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定罪的是神吗？不是，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罗8:33-34。耶稣说，圣灵只会为一样罪叫世人自己责备自己，那就是不信耶稣的罪。约16:7-9。当你做错事时，你的良心知道你做错事，那良心就是你自己的灵的声音。我发觉当我做错事时，虽然我的灵责备我，圣灵却会安慰我，帮助我，指引我回转的道路。你读圣经不会找到什么经文说圣灵是定人罪的。耶稣称圣灵为保惠师。保惠师一词的希腊原文有7重意思。英文扩大版圣经写得很清楚。约翰福音14:16，扩大版圣经。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测试、帮助者、代祷者、中保、加添力量的那位和后备军，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兼具所有那些职事，当无人在你旁边做你的后备时，圣灵是你的后备军，他又是帮助者，可以帮助你。在你做错事的一刻，你的灵就知道了。我很高兴年轻时便学到这门功课，它给我的生命带来丰盛的回报。我刚刚得救，蒙神医治，重返校园不久，发生了以下的事。我家里没有人说粗言秽语，但我真不知道自己这次为何会说漏了嘴。我们有一个邻居，总是满口粗话，用我们德克萨斯州当地的俗语说，他讲的粗话可导致狂风暴雨。我们家所住的城镇那一角，远远可听到他的咒骂声。也许我在不知不觉间习染了他的说话方式。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伴玩耍时说，该死，不，或类似的粗话。话一出口，我里面就知道我不应说这粗话。是什么责备我呢？是圣灵？当然不是，是我的灵责备我。我的灵是新造的人，他不会这样说话，神的生命和本性也不会这样说话。肉体，也就是外面的人，或想继续以前的方式去行事，像以前一样说话。但你必须钉死你的肉体，钉死肉体，也就是外面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坦白你的错误行为。我当时立即做了，没有等到有感动才做。我从内心说，神啊，请原谅我说了这样的话。我对他说粗话的那个同伴已走了，我四处找寻，找到后请他原谅我。原来他习惯了人们这样说话，没有特别留意我的用词，但我必须纠正过来。当时是我的灵的声音，就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是柔软的，我不想违背良心。除非你保持柔软的良心，否则你会难以分辨属灵的事，因为你的良心是你的灵的声音。而且正是你的良心，就是你灵的声音，会将圣灵在你心里所说的传达给你的头脑。圣经也曾谈到基督徒的良心被蒙蔽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提前四章二节。我所牧养的第一间教会是一个在乡间的小区教会，我通常在星期六晚离家，星期六日两个晚上留在教会里，星期一回到镇上。我常常住在一位巡礼会信徒家中，这位受人尊敬的属灵老翁已经89岁。我和他不是太早起床，农庄上其他人大清早便在外面做杂物或是在田间做活，我和老翁8时才起床吃早饭。我是不喝咖啡的，但老翁是喝咖啡，除非你亲眼看见，否则你可能不会相信。他有一个旧式的咖啡壶，那时是30年代中期，壶放在烧柴的炉上煮咖啡。我看着他把沸腾的咖啡倒进大杯内，不待沸腾的咖啡凉一凉，他就一口气把整杯滚烫的咖啡喝光。我第一次看他这样子，忍不住大叫起来，我感到好像自己的嘴唇和喉咙被热咖啡灼伤了。他怎么能受得了？我自问不能。我嘴唇、口腔、喉头和食道的组织都很嫩，即便是一小匙，那滚烫的热流也会一路灼伤我。但看他，他是大口整杯饮下，当然起初他也不能整杯下肚，但饮用热咖啡多年，铁杵成针，他的嘴唇、口腔、喉头和食道都像被热铁烙了一般，最后他变得麻木无知觉，所以可以喝沸腾的咖啡。在属灵的事上也是一样，你要学习保持一颗柔软的良心，当做错事良心责备你时，要学习立即纠正自己，不要等到你上教会时才做，应该立即说，主啊，赦免我，我做错了。如果有人看见你或听到你做错， 在必要时要立即对那人说，我做错了，请原谅，我不应说这话。你必须保持你的灵柔软，才能被圣灵引导。第十七章，感觉身体的声音。圣灵他自己与我们的心灵同证，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人们往往以为这节经文谈到同证时是指有形有体者在作证，其实不然，它是指属灵的印证。这一节经文是指圣灵与我们的心灵同证，它不是与我们的身体同证，因此你不可以依靠身体的感觉来证明。我们表达时的用词有时会使事情变得十分混淆，我们会说我感觉到神的同在，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是在灵里意识到他的同在。要谨慎用感觉这个字眼，它使人有一个错觉，觉得这是关乎身体的感受，切记不要混淆了。感觉是身体的声音，推理是魂或思想的声音，良心是灵的声音。靠感觉行事肯定会出问题，这正是许多基督徒的灵命起起伏伏。我称这些基督徒为摇摇基督徒，上上下下的原因。他们只靠感觉行事，不是凭信心，也不是靠他们的灵。他们心情好时会说，荣耀归于神，我已得着救恩，哈利路亚，我被圣灵充满，一切都很好。他们心情差时就苦着脸说，我失去所有，我没有以前的感觉，我一定是灵性后退了。我听到信徒说走过谷底，上到巅峰，又落到谷底。我从来未到过谷底，我得救已有五十多年，我的境况总是在巅峰，从来不会在别处。你也无需落入谷底。信徒谈到的谷底经历，我从未经历过。不错，我曾遇到试炼和试验，但我一直都在巅峰，一路大声欢呼，冲破那些试炼和试验。我们很多年前牧养过的一个姐妹来到我竹岭的一次聚会，跟我们说到她39岁的女儿。当他们发现她有一个肿瘤要为她动手术时，接着透过医院的检查又发现她有糖尿病。在医生设法控制糖尿病情时，她突然陷入昏迷状态。治疗他的三位医生都认为他永远都不会恢复知觉，且性命难保。做母亲的说，牧师，可否按手在这手帕上？我们就按手在手帕上为他祈祷。母亲拿着手帕登上巴士，去了960多里外他女儿昏迷不醒的医院。母亲探手入氧气帷帐，将手帕放在女儿胸前。当手帕触着女儿，她立即苏醒过来。他得着医治，又重生，被圣灵充满，并且开始说起方言。这一切都在同一时间发生。护士们雀跃不已，立即叫医生来。医生来看过后说，他恢复知觉是好事，但他必须保持安静。于是打针使他安静，但药物完全发挥不到效力。他不住说方言和高叫，我痊愈了，我痊愈了，我痊愈了。翌日，医生又开始取样本做化验，发现他的血液正常，没有糖尿病症，也找不到那肿瘤，原来都已经消失。几天之后，他们就打发他出院了。事后，那姐妹告诉我和妻子，医生说，我们不会收任何费用，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是一位比我们有更大能力的做的。三年之后，那姐妹42岁了。某天凌晨两点，他的妹妹陪他来到我们家，原来他再次发现有肿瘤。我想他来一定是求医治的，所以我说，你可以再得医治，我们只要为你按手好了。他含泪说，坚信弟兄，是否得着医治对我不重要，其实我若能恢复与神以前的关系，快点死去早归天家也无妨。他一出此言，我还以为他灵性后退了。他一派忧愁的样子，我想他一定犯了什么严重的罪。 所以说，悔改，主会赦免你。又引用圣经说了一番有关主赦免人的道理，再对他说，让我们跪在沙发前，我妻子和那姐妹的妹妹也在场，我在你身旁，你不用向我认罪，你自己告诉主，他会赦免你。他望着我说，坚信弟兄，我曾俯心自问，但据我所知，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我生气了，接连几晚我都驾车到远地主领聚会，刚刚睡下，好梦正酣，偏偏在这午夜被敲门声吵醒。我猜我对他说话一定很尖刻，我恼怒地说，站起来，坐在沙发上，如果你没有做错事，那么到底为什么你需要重新回到神那里？他说，我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感觉了。我说，这跟以前的感觉有什么关系？如果我凡事靠感觉，我在台上讲道时，多半要宣布我灵性后退了。他瞪着我说，你是说传道人也是这样？我说，不错，我们也是人，跟别人无异。如果我现在是靠感觉，反倒要你为我祈祷才是。我没有任何感觉，从你进来至现在，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他说，那你怎样办？你怎样和神祷告通呢？我说，我用不着和神祷告通，我与神已经相通了。一个基督徒应该与神相通，他的生活应该无时无刻不在与神相交之中。他说，那么你是怎么做的呢？我说，你坐在那里看着我，我现在闭上双眼祈祷，但你要睁开眼看。接着我便祈祷，亲爱的主，我因着我是神的儿女而欢喜快乐，我因着我得着救恩而欢喜快乐，我因着我已重生而欢喜快乐。我没有任何感觉，但这和感觉一点关系也没有。我里面是个新人，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感谢你，我不仅重生，我更被圣灵充满。圣父、圣子、圣灵住在我里面，为此我要感谢你，哈利路亚。我没有任何感觉，但是不管怎样，我就是那样祈祷。当我那样宣告时，有些东西开始从我灵里，圣灵一直在那里，像气泡一样冒出来，那是圣灵的运行和彰显。我仍然没有任何感觉，但我在灵里可以感受到好像气泡冒动，它涌到喉头，我便开始大笑，这是在圣灵里的欢笑。我开始说起方言。那姐妹说，你脸上的表情转变了，你的脸像发光一样。我说，那是一直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保罗吩咐提摩太将里面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我刚才只是将那一直在我里面的眺望起来了而已。他说，我也可以这样做吗？我说，你当然可以。他也那样做了，将那一直在他里面的眺望了起来。我甚至不记得那次有没有为肿瘤祈祷。我听到有关他最后的消息时，他的肿瘤也消失了。将你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而不是建立在你的各种感觉之上。罗马书八章十六节没有说圣灵与我们的身体或我们的感觉同证。英国信心使徒维格士维尔曾说，我不为我感觉所动，也不为我眼见所动，我只为我所相信的而动。我无法凭感觉来明白神，我透过神话语里对他的描述来明白神，我透过神的话语对主耶稣基督的描述来明白他，他正是神话语中所描述的一切。你不能凭感觉明白自己，是透过神话语里对你的描述来明白你自己是一个重生且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当你读到神话语中对于你所描述的，无论你是否感到是那样子， 你都要说，对了，我是这样子，我有着特质。神的话语说，我是有着特质的。神的话语说，我能做的事，我都能做。神的话语说，我是怎样的人，我就是怎样的人。这样，你就可以开发你的灵，圣灵与你的灵同作见证。第十八章，里面的帮助。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让我们留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怎样形容圣灵。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引导你，指示你。又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圣灵是会说话的，凡他听见神所说的，听见耶稣所说的，他都会告诉你的灵。他在哪里说话呢？因为圣灵在你的灵里面，所以他就在你的灵里说话。他不会在空气中说话，而是在你里面说话。圣灵透过那内在的见证，或是那宁静微小的声音，以及你良心的声音，又或圣灵那较有权柄的内在声音，将神的信息传达给你的灵，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相信这不仅是指圣灵把圣经已记载的未来事件告诉我们，也指他会将快要发生的事告诉你。就如在我个人生活里，我近亲有人逝世，没有一个是我事前不知道的。岳父逝世前两年，我便知道此事，我提早让妻子有心理准备。她是独女，是岳父最疼爱的，我知道她会很难接受这事实，所以我很早便对她说，亲爱的，岳父年事已高了。在随后的两年，我隔一段时间便再次提起，叫他有心理准备。我最终接到岳父病危的电话，碰巧是在外地聚会。那晚聚会后，我回到酒店房间，电话响起来，我里面有个声音说，这电话是找你的，过去两年来你常谈到此事。过了28天，岳父就回天家了。如果你预先知道某些事，你就不会毫无准备。约翰福音14章26节。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要指教你，他要叫你想起耶稣一切话。人们常常会问我，怎么能记得那么多事？曾有一个时期，我可以随便引用新约1/4的经文。当人们问，你是怎样背诵经文的？我总是这样回答，我一生从没有背诵经文，我完全不知道背诵。我猜想人如果多下一些功夫，就能多记忆一些。不过我自己只是随口的说，经文就源源出来。圣灵在我里面，他叫我想起经文来。如果你学习与圣灵合作，他会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事，也会叫你随时想起某些事情。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